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7年6月9号，星期五，农历是5月15，今天是初十五啊。希望大家多吃素，多念经。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你好吗？
你好。
你好。
是师傅吗？
是啊。
师傅，你等一下，师傅。
Okay,
师傅，等一下。
OK。
师傅，弟子向您请安。
哎、啊，谢谢。嗯。
师傅，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如果我们的工作呢是驾车的，那顾客呢要我们送他去好像吃活海鲜啊，去找那些不好的女人 啊，那我们会不会有业障呢？
你是这样的，他要问你有没有女人，你就不要告诉他，你说不知道，对不对啊？
嗯。
如果他要吃海鲜，那他自己背业，跟你没关系的。
嗯。
因为你这个工作是这个性质，而且是偶然的，也不是经常的，明白了吗？
嗯。
啊。
明白了，师傅。
啊，这就没关系了，好吗？
好的，感恩师傅。师傅，怎么样才有同学问师傅，怎么样才算是上师傅跟着师傅上法船呢？是跟师傅念心灵法门，然后学了心灵法门许愿吃长寿的，或者是一定要拜师了才能够算上了师傅跟着师傅上法船呢？
三四个情况都要做的。首先呢，上法船首先要许愿，对不对啊？念经、放生。其实放生里面就包含着吃素了。明白吗？你说你经常放生的人，你还会再去吃荤的啦，去杀生啦，对不对啊？其实放生就是启发人的一种慈悲心呀，对不对？所以是这个概念。那么我问你，你开始学佛了，拜佛了，跟着师父修了，是不是已经上法船啦？师父弘扬的是什么法？是佛法。那么你跟着师父一样，一起在这个弘法道路上在前进，是不是上法船啦？你以为还要真的去弄个船啊？
感恩师傅，明白了师傅。师傅，请师傅解一个几个同修的梦，请师傅慈悲开示。有个同修呢，梦见师傅穿着白色的衣服，然后呢，也黑色的大衣，然后来跟他说，那个梦境很清楚，来跟他说他的寿命。只能够活到只能够活到剩下四年，三十六岁，现在本身是34岁。他师父跟他说能够活到40岁，他现在目前是34岁。
啊，
对不起师父。
啊，他现在是34岁，跟他说只能活到40岁，还有6年。
对，
这个都是真的。
他
100%真的。如果这个六年他不当心的话，那肯定死掉了。到了时候再死了，没办法了。
师傅跟他说要做多多做功德，还有放生。
要上法船呀。
那他就是说要，要拜师吗，师傅？他还没许愿吃素。
你不许愿吃素的话，以后都不能拜师，要慢慢的越来越严格了。师父帮人家背的已经背不动了，真的。
明白了师父。
因为现在要精益求精了，大浪淘沙了。因为现在很多人啊，很多人到最后不好好学，师父也蛮伤心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父，感恩师父慈悲。师父还有有一个同修呢，他梦见他的自己的爷爷来跟他要10000块新币，但是本身在现实上他爷爷还活着。过后呢，他今天晚上梦见，明天他爷爷就跌倒了。
那就是这还不懂啊？他爷爷身上的灵性问他要啊？ 你不给的话，接下来你如果不给的话的话，接下来他就让你看到他爷爷跌倒的情况了。
嗯，那他应该要念多少呢，师傅？
一万张的话，你至少给他念个100张啊。
100张。
嗯。
哦，明白。
或者就是给他念，先念49张，看看。啊，再念49张看看就差不多了，我想。
明白了，师傅，感恩师傅。师傅还有一个男同修呢，梦见一个女同修往生，在电视上女同修她还活着，但是自己那个时候呢，她本身也是梦见，她叔叔叫她帮忙买一条名牌的手表，还有一个小船。
嗯，对啊，嗯。就是这样啊。
那
这个就是
这个是另外一个梦。
这个另外一个梦，如果在梦中出现一些名贵的东西啊，说明他的运程在转变当中啊。
明白了，感恩师傅。师傅还有另外一个同修呢，他又梦见去到一个地方，很美的地方，然后很漂亮，很多烟，然后就看到观世音菩萨跟很多仙人在讲话，但是呢，那些仙人在记上菩萨说的话，但是那个同修呢又听不懂菩萨在讲的语言，那个是，
那个是什么？那个这个
啊，
要记住了，菩萨的语言他当然听不懂啊，你经文你听得懂不啦？听得懂吗？你这个东西就是说你听不懂，你只要一念，你这个跟菩萨的 message 这个 match 一下，就是对合合合一一了，合二为一了，那你就能接到菩萨的气场了呀，对不对呀？你打通电话你就跟台长接上气场了，你就是打不通你也在接气场啊，很多人打不通的话他也接气场啊，一边念经一边打，有什么不好啦？
对，
听得懂吗？
明白了，师傅，感恩师傅。师傅还有帮忙姐姐解一个梦，姐姐呢梦见有一条活生生的鱼啊，在她的面前摇着尾巴啊，摇啊摇，吐出了两个新的铜币，然后再摇啊摇，就弹了很多铜板。那个时候呢，姐姐的意念就想要和姐夫一起去放生，但是缺少了金钱方面，然后呢，姐姐看到了那这条鱼摇了很多铜板出来，然后姐姐就跟姐夫说要我们有足够的钱去放生了，然后姐姐就去买了一个车子的鱼，然后就去放生，然后姐姐又很高兴的跟其他的同学说这次有足够的钱去参加师父香港和欧洲的法会了。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意思已经有财神菩萨在保佑他了，在帮助他了。
也
会有偏财运的他。
明白了，师傅。明白了，师傅。还有，等一下，师傅。师傅还有一个同修呢，他梦见师傅微信给他说要念3000张小房子。但是他本身他是没病没痛，现在还是有
叫他念，等到劫来了这就来不及了，从现在开始就念。
要许3000张吗，师傅？
对啊，师傅在梦中跟他点名3000张，他就必须念。我是这个师傅在梦中就提醒他，3000张小房子念完了，一个劫可能就过了，否则嘛一条命没了。好了。
明白了，师傅。师傅在请师傅慈悲开示，如果我们帮人家念小房子会背业，那我们如果念给亡人呢，也会背业吗？
帮人家做善事总归会背的，要帮助人的人总归会背一点的，听得懂吗？你念得多把亡人超度了你就有功德了，但是没超度走你就还是帮人家背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师傅弟子的问题已经问完了，今天感恩师傅慈悲开示，感恩师傅，师傅照顾身体，拜拜，师傅拜拜。
喂，你好。
喂。
喂，你好。
哦，你好。
啊。
那等我一下啊。
嗯。
嗯。喂，师傅。
啊。嗯。
啊，师傅，终于打通你电话了，都打了好几个月了。
啊哈哈。
那个，跟师傅请安。
嗯。
师傅。
太激动了，电话线不大好。嗯、讲吧，我等着呢。嗯。
咱得神经病一样，然后我就一直觉得。
你这小丫头，你这嘴巴不要靠近话筒太近啊，气喘吁吁
的
啊。
啊。
啊。你再讲，重新讲，重新讲。
哦，对不起，师傅，我是2015年的时候打通您的那个图腾电话，您当时说我儿子就是因为家族的杀业嘛，就是说那个当时他4岁，然后您说到了7、8岁的时候会有一个劫，就是一下子就像变成神经病一样的，
啊、
然后您当时还问我孩子睡觉就是蹬腿，就是蹬不蹬腿，然后我当时还说没有，但回家我一观察，他其实真的是蹬腿的，就是睡着睡着觉就像抽筋。就使劲往下一蹬，然后睡着睡觉就一蹬、
哎，
然后然后我前两天就做了一个特别不好的梦，就梦见就是在一个水缸里，然后挺深的，然后一只手伸过来，然后我拽起来就是他，然后我就是被早晨6点多钟就吓醒了，后来我就因为这件事情，然后就许愿，给他放生3000条鱼，然后。印10000块钱的经书，就是弘法度人、嗯、然后我就不知道我该怎么做，然后他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呀，
念主要
是
念小房子呀、
就是、那像他这种情况大约要多少张呢师傅？
像这种至少要700张啊。
哦，就是我从打电话就是打通的时候，然后一直给他读，可能读了有个400-500张。
对，
但是额外的因为这件事去求、
嗯、
他现在正好是处于7、8岁的，就是您说的那个现在的那年龄，
特别当心啊，
然后他
特别当心啊，一不留神的话变神经病了，灵性会上升，就是说他到这个节的时候灵性就会上升，明白吗？
明白师傅。他有的时候就会突然说，就是我们家应该气场还挺好的，因为那个香经常打卷，他就会说哎鬼呀、啊、什么的，
看见了吧、
就是、然后还会然后还会经常就像都7、8岁了嘛，然后还会经常装的很小很小的小孩的样子、
哎、
说啊什么什么不要，就是一下子好像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哎呀呀呀呀呀，已经被
然后
已经被师父说准了，这要命了。哎呀，
嗯，
你那个这么多年我跟你讲了之后，你念一共念了几张小房子啊？
可能应该也念了400-500张，就是但是没有因为这件事情许愿，就没有说，就是我听完了心里就特别难受，就每次好像就像很回避这个电话、
哎、
就是这个事情似的，就像老想觉得就老想把它忘记的感觉。
你想忘记啊、
就是、
你可以把你以后还要在人间中有一天死亡你也忘记好了。
对不起师傅，
鱼吃的不得了啊，真的。
是啊，
你忘记它也会到的，听得懂吗？现在来了
我
告诉你啊，现在已经来了，台长在几年前讲的这个事情。
是啊，我知道师傅特别厉害，所以然后我也不停的给他读，就是每周差不多能烧个2-3张、3-4张这样，但是没有因为这件事。
完了完了完了、每周2-3张，人家一天2-3张都不够了，每周2-3张，我就看你做得出来。你好了，你儿子现在有灵性了已经。
那怎么办呢师傅？
700张，
我要再额外的许愿。
700张啊。
我700张是吧？
我早就跟你们讲了，我提早提醒你们，你们要特别重视，不要等到事情来了发生了才重视，来不及了。
是师傅，我那个时候太愚痴了，我就觉得就是当时听完了心里就，因为他就很聪明那个小男孩，我就会觉得就是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就是就一直很回避的那种。
你去看吧，再过一段时间还要厉害呢。
不要吓唬我师傅，我马上那个跟
别人
我
吓你，我吓你，你不要听，你儿子会越来越好的，像个小神童一样，好吧？
师傅，
你要掩耳盗铃吧，你去掩耳盗铃吧，业障在身上，你不把它消掉是不行的。
知道了，师傅，弟子太愚痴了。
已经来了，我告诉你。
感恩师傅，我在就是反正就是给
他变了个人一样的，就是你就知道了，已经有灵性了，听得懂吗？
他是跟我说，他学他们班级的一个小孩，就他们班小孩有一个从日本回来，说话也说不清楚，他就天天学，然后学的那个样子就也不像他自己。我说你怎么有的时候都感觉妈妈像你不像自己了？
不认识你。
然后就撒起娇了，就像一岁小孩似的，就一下子就好像我说你要干嘛呀？这是。
你现在知道就好
了。
根本不是。
那我知道了，师傅。那我再跟菩萨许愿700张。
根本不是他自己了，已经。明白吗？
师傅，这个就是家族的杀业是吗？
对啊，家族的杀业啊，我早就给你看出来了。家族的杀业会报到子孙万代身上的，所以子孙后代呀、啊，所以很多人自己在杀业的话，不但影响到自己早死，还要影响到自己孩子啊，歪鼻子歪眼出车祸，全部都是爸爸妈妈，所以人家说祖上不积德了，遗害后代了，真的听得懂了吗？你看我们现在都在学佛，对不对啊？对你们的后代都有好处啊。
师傅，那我给他读700张，他能那个化解这个就是7、8岁的这个结吗？
你自己说嘛，你要快呀、啊！你一个星期念2、3张，你不是开玩笑啊？
没有，现在我就是从那件事以后，应该有2个月以前，我就许愿，就是21张，21张这么一波一波给他烧，已经烧了，我妈妈也帮他烧，烧了5个21了吧？
抓紧吧，抓紧吧。好吗？
好的，感恩师傅，我知道了。师傅还有一个就是，我是去年12月去马来西亚参加法会，然后我当时回来就是1月1号上头香的时候，跟菩萨说，我说我就是如果命里有第二个孩子，我也不要了，然后就是学佛念经，然后把这一个孩子就是培养成人这样。然后后来我就又加了一句，我说要是成全再来的菩萨，那个如果投胎的。是我不拒绝，然后我那时候就许愿终身吃全素了，以前是一年一年许的，比如说2014年吃全素，2015年吃全素，然后后来就没几天，就根本也不可能怀孕上，然后就怀孕了。这个孩子是不是成愿再来？
如果你这么讲的话，有可能的，因为现在天上的小菩萨都下来，因为末法时期嘛，末法时期大家知道最后时期，所以能救多少救多少的。为什么师父不要命的在救啊？明白了吗？
感恩师傅。反正我觉得他挺乖的，就是也没让我难受啊什么，然后我每天体力各方面精力都很好。
我告诉你了，好好做功德吧，不能邪淫，明白了吗？
明白。
除了生孩子，其他的不能作为一种快乐的事情来做的，否则的话就是叫邪淫了。
明白师傅。
淫荡。
师傅就是还要注意什么吗？怀孕期间就除了就是没有就是不能同房，然后就是
念经许愿放生，绝对不能同房的，听得懂吗？怀孕期间的话，你同房生出来的孩子拉低头啊，头上一塌糊涂的，脏的嘞。所以你去看很多孩子脸上脏的嘞，有8块8块的，就是人家医生一看就知道了。听得懂吧？
是，现在抱出的小孩确实是感觉头上都是一块块很脏的。
现在知道了吧？就是说，已经太太已经怀孕了，还要做那种事情吗？那个头上都是，孩子就是身上都脏的来一塌糊涂了，明白了吗？
明白。师傅，像这种就是我们怀孕的孕妇给孩子每天读21遍心经，7遍大悲咒够吗？
够了。
就是
每天吃一个鸡蛋，蛋清。蛋黄有很多的营养，然后嘛，吃一个苹果，维他命 C 和 I 都有，而且呢，自己要多吃一点芹菜，因为妊娠期的时候血压会高，还有吃东西要一会儿吃一会儿吃，不要每次吃的太多，因为妊娠期的时候会有假性的血糖高。明白吗？
明白。
还有睡觉要左睡睡右睡睡，不要对着一个地方睡，否则的话孩子在里边长的是扁头啊，身体往那边都有窍门的，明白了吗？
师父太慈悲了，感恩师父。
喝水也是这样的，不能咕嘟咕嘟一下子喝下去，要慢慢的喝。他就像淋浴一样的，他在里边淋浴的话，你慢慢的喝，他就慢慢的沐浴。如果你嘣一下子喝下去，那就是山洪爆发，听不懂啊？
哦，明白。
明白吗？
知道了。嗯，感恩师傅。师傅还问替一个同修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是那个给那个丈夫就是念了有4年的劝导声闻了，还是没有任何用。
嗯。
然后他就想知道是继续再念下去，还是停一下。
我们有一个博友8年孩子才信佛了，这有什么稀奇了？
那就是说他的缘分不到，对吧？
还没到呀，你不停的烧水烧水，你烧到最后怎么还烧不开？你不烧了，你就永远不会开。人家再烧烧烧，可能就是最后这几分钟水烧开了，这还不懂？
哦，明白了，师傅，还是要持之以恒，坚持下去，对吧？
你不要持之以恒嘛，你就永远得不到呀。好了。
嗯，明白了，师傅。哦，师傅，最近还有好多就是以前的老同修，有几个退转的，就是他们都是就是去了就是一个庙里，然后就听到法师说，什么大菩萨都不显神通，然后他们就都开始就是有几个，然后一个带一个的就开始怀疑师傅的显神通，然后后来我就说，我说那你都末法时期了，下根期的人不显神通，到底怎么能信啊？这也是末法救人的一种方法。然后他就说，那你看以前的什么印光大师。是啊，什么这种就是人家大菩萨都不显神通的，然后说那鬼神啊什么的也都会显神通的。
你问问看、
就是、
他懂不懂啊？你问问看观世音菩萨有没有神通，你去看一看佛陀传里边佛陀有没有神通。
对啊，
一匹牛过来，佛陀把一个手这么一按，这个牛就不动了，你看见过没有啊？你叫
他
好好看看。所以记住一句话，要自己要有悟性，要学师父。我不去讲你们，但是我可以对吧，弘扬我们自己的这个法门，这完全是合法的，但是我不去讲人家的法门好坏。明白了吗？
是。嗯，明白师父。
啊，就是这样。
嗯，
哎，智慧啊，傻姑娘，你自己坚持嘛就好了，你得意了你开心嘛就好了，对不对啊？现在有很多人不就自己已经开始一塌糊涂了，又要回来了，那我怎么办？这么快就转一个弯就回来了，这么快啊？好几个人出去，这么快就啊？你看看学佛学法的人多不多了？进来的多还是出去的多了？想一想嘛就知道了。好了。
嗯，感恩师傅，我知道师傅的这个是特别好、特别好的法门，而且我们全家也都在受益。
哎，受益人多，
特别感恩师傅，
会有1000万人。好了，
好的，师傅，我今天的问题没有了，然后师傅保重身体，让别人多问一些。
再见。
嗯，感恩师傅。
喂，你好。
哎呀，师傅好。
对
不对，师傅请安。
啊，你好啊。
嗯，师傅好。师傅，那个我先帮同修问几个问题。请问师傅，有个同修是龙凤胎，他们两个有一个棒槌，然后哥哥出生不久就去世了，他母亲把棒槌削了一个小块给他哥哥陪葬了，剩下的棒槌就给他这个同修了，然后几十年了一直用红布包着放在家里，他一看到就害怕，这么多年身体一直比较弱，同修想问师傅，这个东西他应该怎么处理比较好？
这棒槌谁给他的啦？
啊，他的妈妈。
哎，这种东西不能用了，听不懂啊。
啊，是他也知道，但是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比较好。
怎么处理啊？念几张小房子，包包好吗？扔掉了呀。人家骂人呢，人家说活棒槌，棒槌就是，哎，不讲了。
是，对他就是这么多年就身体一直不好，就是、
知道了还要这样，人的执着就是知道了还要做，明明知道抽烟不好还要抽，明明知道喝酒不好还要喝，明明知道去搞男女关系会倒霉的还要去倒霉，现在明白了吗？
嗯，是。那师傅他念几张小房子比较好呢？
他念几张小房子啊？他像这建筑嘛，3张嘛就够了。
啊，就给他自己要经者就可以是吧？
啊，
好，谢谢师傅。那个师傅现在跟师傅分享一下，就是我外甥就是我姐10年不怀孕，然后菩萨慈悲给的那个孩子嘛。
嗯。
然后那个那天他晚上就是用手就挠脸嘛，就把手指头杵到眼睛里了，然后就 一哭一会儿，当然就睡着了，然后就晚上一醒就哭，然后也不睁眼睛，就一个晚上也没睁眼睛，然后到了那个早上之后就把也一直没睁眼睛，就看见他那眼皮又红又肿的，然后我们就挺担心的嘛，怕他把那个眼球给抓坏了，就想着一会儿不行就得去医院，然后看怎么那个弄了。然后我就去那个佛台前，我就求观世音菩萨保佑他那个眼睛能够好起来，能够睁开吧。然后给他念了几遍大悲咒，然后过去，就是求完之后，然后我就马上过去看他那个眼睛嘛，我们就发现他那个眼皮不红也不肿了，就是然后就自己慢慢的一点点的一感就把眼睛给睁开了。然后就是，就是真的是观世音菩萨特别慈悲，就每次求菩萨，菩萨真的就是。叫妈妈，孩子叫妈妈，妈妈真的听得见的。
对呀、啊。
然后还有就是他脸上长那个湿疹，然后就热一点吧就红，然后就给那天给他放完生以后，然后就不红了，湿疹一下就很多了。然后他嘴里面长那个额口疮，放生那个第二天以后就马上好了，真的是三大法宝真的是特别灵，真的是。
菩萨
百千万劫难遭遇的好法门。
对啊，这是观世音菩萨给我们的，很多人自己扔掉了、又可惜的不得了啊，没办法。
真的是，真的太可惜了，真的。
不识货。没办法。
是。再跟师傅分享一个吧，就是我姐她在那个怀孕两个多月的时候，就是有一天嘛，就像流产似的，然后就流血。然后就吓得不行，就马上去医院检查，然后那医生说就这孩子可能说在子宫里面有那个血块，就可能这个孩子可能就保住的可能性不大了，挺大的一块血块。然后我姐就哭得不行嘛，然后就回家了，然后那个当天晚上，然后她上厕所，然后又留下一块很大的血块，然后就她就以为那个是孩子留下来的嘛，就是哭得痛苦欲绝的。然后我跟我妈妈然后就在家就上香，然后就求观世音菩萨，说跟菩萨发愿，说那个这孩子如果在肚子里的话，我们两个就去明天去医院度那些不怀孕的人，然后那个许愿放生。然后那个我妈就求观世音菩萨，求菩萨能给我们托一个梦，说到时这个孩子还在不在肚子里。然后晚上的时候我就做梦了，就梦见观世音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然后就跟我说他那个孩子还在肚子里啊、让他好好保胎。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就马上告诉他们，我说菩萨说的那个孩子还在肚子里，你赶快去医院吧，那个让你好好保胎。然后他就去医院做了一个 B 超，然后那个大夫说孩子真的还在肚子里，然后说那个而且那个孩子长得很好，发现比第二天还长大了呢，说大夫挺神奇的，就是那个血块那么流那么多血，然后那个孩子还挺好，一点都没影响到他。真的观世音菩萨真的特别慈悲，
过去啊，
好几次都是。
过去如果有个血块流了，可能就一个小手就没了，生出来就是怪胎了。过去，
就是他那个，而且流那个就是跟那孩子那形还有点像，然后跟我们当时都吓坏了，都以为说是孩子这个那个啥。
菩萨保佑。
然后后来我们觉得，真的是菩萨保佑。真的是感觉有的时候师父真的也是，师父都来加持，师父法身。
师父所以这么忙啊，忙得不得了。
对呀、师父，真的肉身法身都那么忙。
对
呀、
啊。
真的感恩师父，这么好的师父，真的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这么好的法门，我就觉得哎呀，不学真的是太可惜了，而且学了人如果再不学的话更可惜了。
你让他们后悔去吧，有的后悔的。我告诉你，这世界上什么药都有，就是没后悔药。所以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不要让自己后悔，你就是对得起自己。
是的，师傅。感恩师傅。
好了。
师傅还有问题要问师傅，就是有位同学的家人往生了，同学想问师傅，除了念大悲咒、心经、礼佛给亡人，同学在亡人往生八小时内要念阿弥陀佛经吗？如果要念诵要念多少遍，念诵的同修需要注意什么？
最好就是他相信的，他自己相信阿弥陀佛的，你再念才有效果。他什么都不相信，你念阿弥陀佛的话接不上去的，不可能的。你还不如给他好好念念心经大悲咒，让他能够投胎或者到天道，只能这样。 你说说看，他不相信的话，你念阿弥陀佛，他会有感应不啦？菩萨也不会接他，没办法了，白念。嗯。
哦，这样啊。
嗯。
啊，那明白了，谢谢师傅。
嗯。
啊，师傅，有一天我上香的时候，就是在佛台前，我就嘀咕，我说为什么师傅这么坚强，这么能吃苦呢？然后就是一年中就出现这句话。啊，因为他的心在六道之外，外物为心所造，一个人的心力非常重要，心有多大，道场就有多大。
哎，
嗯，师父，
谢谢菩萨把我的心里话都讲出来了，嗯，
嗯，
这都是
我
心里的，
感动了。
因为不管什么事情，我为什么愿力这么大，我为什么能吃苦啊？我根本不在五行中了。听得懂吗？我这个把人家看得很淡，什么名利名闻利养的，你不要在这个人、你的心不要在人间里边，你当然跳出来了，你当然就不会为人间很多事情大烦恼了，听得懂吗？嗯
嗯，那师父，那个我们如何增强我们的心力呢？
好好念经呀。心力，心力怎么增强的？学习做、对不对呀、信愿行、有信心有愿力，要有行动，你这个人不就是什么都好起来了吗？我问你，师父有没有信心啊、有信心要救度众生，有没有愿力啊？天天度人救人，是不是愿力啊？师父每天在行动吗、对啊，每天在救度众生，在行动啊，所以心愿行就行了吗？对不对呀？
嗯，谢谢师傅。嗯，师傅平时让我们用心做事，是不是当我们用心做事的时候，佛性就会显现出来，用这些般若智慧根本智所做出来的事情就会比较正，比较如理如法呢？
对呀、你这句话讲得非常好，80%以上都是非常对的。
谢谢师傅。师傅就说那个放生可以延寿，那发愿吃全素的人是不是也可以延寿啊？
当然了，一样延寿。
那这个延多少是根据自己吃素的年头一点点递增的还是？
对啦，我发觉你是有点开悟了，你发愿只不过信愿的第二步、你行动了你才会真正的延寿，明白了吗？
还是要看自己具体做的这个行为来。谢谢师傅。师傅，这人普遍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那这种是一种劣根性还是什么呢？
好了伤疤忘了疼，因为是人，这人本身的弱点，也不能说劣根性，因为人的弱点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听得懂吗？因为人本身就在进步当中，人本身就在前进，所以在前进当中他很容易忘记过去的，明白吗？但是有的人记住过去是为了更好的将来，而有的人忘记了过去，他继续他过去做错事情的再版，那就叫重蹈覆辙，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那师傅，精进大精进和勇猛精进的区别是什么呢？
大精进就是拼命的往前走，勇猛精进是不要命的往前走。
师傅就是勇猛精进，我们好好向师傅学习。
不要命的修。
真的。
舍去自我。佛陀当年就是这么舍去自我的拼命的救啊，否则可能了，在这么短短的几十年当中能够把这么伟大的一个佛法能够传遍全世界啊，你知道吗？
真的是
啊，
师父也是这样，争分夺秒抓紧一切时间，就是在机场都为我们开始。
你现在知道全世界有多少人修心灵法门，不就是拼出来的？你天天在家里睡觉，你哪能让人家得到这么好的法门啊？
是爱拼才会有。
啪要啪出来的，福建人叫啪，爱啪才会赢的。
谢谢师傅。师傅，就有一天我梦见今年香港法会上有非常多的面条，就成箱成箱那种面条，就在一个大厂子里面堆到棚顶了，然后就是还有挂面，还有宽的有细的， 啊，那师父是不是就是参加法会还可以帮我们延寿啊？
那当然了，参加法会多少菩萨去啊？哪位菩萨管什么的？哪位菩萨？你只要求到哪位菩萨，哪位菩萨就给你加持啊！你求到寿星老菩萨，那寿星菩萨就给你加持，你就延寿了呀。
啊！
所以为什么每次说法会来108尊呢？因为里边管各种各样都有啊。你比方说，你举个例子，你各个部委的人都来，你求到哪个部长，哪个部长交通部长，他就给你交通方面给你便利啊，对不对啊？
啊，
好了，一样道理啊。
哦，好，谢谢师傅。师傅说，比如同修之前许愿放生10000条鱼，放了几千条了，但是剩下的那几千条呢，想给师傅放啊。请问师傅，这个放的这个鱼能否算在之前许愿的那个条数里呢？
当然可以了，完全可以的，因为你事实上你就是把这些条数放下去了，你许过愿的，只是给谁不一样，对不对啊？
哦，
啊，你们多给自己吧，师傅没关系的，明白吗？
因为就觉得给师傅放生比给自己放生大喜，因为每次给师傅求的时候，就是感觉特别感动，而且感觉身上有一种那个电流打通的那种感觉，真的感恩师傅菩萨还有师傅加持。
嗯，好啦。
嗯，师傅啊。啊，师傅，还有就是一个同学想问，他在读弟子守则和弘法度人守则的时候，他哪一条前面就是想加上自己的名字啊？比如说弟子某某某，一定尊敬师傅，听懂师傅的教诲，弟子怎么怎么样，就每一条都加上自己的名字，这样可以吗？
可以的。嗯。
啊。
嗯。
那师傅就是有一条。嗯。
这样的话嘛，就是说增强自己的信念呀，让自己时刻要守戒呀，
嗯、
明白了吗？
嗯，对，他感觉这样读的话，就是那种特指性比较强，对自己的影响更大一点。
对、
嗯、
对对对对。
嗯，师父就弟子守则有一条是，作为弟子应该慈悲为怀，戒杀生，尽量食素啊，因为已经许愿吃全素了嘛，所以说他想说，作为弟子应慈悲为怀，戒杀生，一定吃全素。那这样说可以吗？
可以。
啊。
我告诉你，你在拜师的时候，你动一个意念，天上菩萨都知道。所以
啊，拜师
啊，我告诉你，有一个人就是拜师的时候动了点小脑筋啊，回去晚上做了个梦，第二天就倒霉了，就说他好像在某一个场合上不庄严。
哦哦哦！
你看护法神厉害的不得了的，逃都逃不过。
嗯，是的。
嗯，好了。
师傅，那有的人在。拜师的时候能看见有的人看见这跟他自己的根基还有当时就是心静下来都有关系是吧？
都有关系，但是并不是说看不见就不好，看不见也蛮好、
嗯、
看得见也好，只要心诚都好，明白吗？
嗯，是，嗯，是，是的。
好啦。
嗯，啊，师傅，就是很多做买卖的店里都会供那个关公嘛，说是五财神，请问师傅，关公为什么还可以求财呢？
这是人间传说流传下来的，因为为什么呢？说请到观地菩萨嘛，很多人说关公菩萨嘛，好像是保护你的财运，那么保护不就是有财了吗？不保护嘛，就是把财失去了呀、
嗯、
所以他就说五财神、嗯、实际上是民间的一种讲法。其实伽蓝菩萨、观地菩萨他是一个非常大的菩萨，明白了吗？他是护法的，他是护持佛法的，不是来护持你们的钱财的，搞也搞不清楚的、
嗯、
很多店里放一个小的观地菩萨像、嗯、其实进去的你说可能是观地菩萨不啦，不知道哪个鬼进去了，你听不懂啊？
嗯，
好
了，对，他们那些饭店什么。嗯，谢谢师傅。啊，师傅就是礼佛中也是有很多愿力的，是不是？因为我那天读着感觉就是念念这周于法界广度众生皆不退，乃至虚空世界界众生极也烦恼尽，就感觉你们还有很多话，就是像那种很大的愿力，是不是念礼佛还可以增强我们的愿力啊？
那当然了，开玩笑了，愿力不要太大。
嗯，
我告诉你，礼佛里边本身都是有很大的愿力的，你看看、
嗯、
你看看最后那一段里边，对不对啊？啊，你想想看，各处菩萨众会中， 与一城中成宿佛，就是你就是在人间，对不对啊？他都有很多很多的菩萨的，无尽法界啊，成一然什么意思啊？就是你有这么多的无尽无边的法界，对不对啊？你这个人间的一种灰尘啊，这种五欲六尘还是在的，但是你要深信诸佛皆充满的，对不对啊？而且你各以一切音声海，就是你只要听到菩萨的声音啊，你的心胸像大海一样的这个宽阔呀，对不对呀？
嗯。
啊，所以普出无尽妙言辞，这还不懂啊？就是你只要能够听到菩萨的声音，你的心中就会散发出无穷无尽的啊这个妙言辞，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会得到很多菩萨的加持，让你心里明白很多做人的道理。言辞就在人间用的嘛，尽于未来一切劫，不管在今后将来碰到什么样的劫数，赞佛甚深功德海。只要你跟着菩萨，只要你称赞佛，所以你才会跟着佛，而且甚深就是要学得很深，你就功德如海，一切灾难化为祥了。这还不懂啊？
哎呀，师父这一解释我们就明白了，
念起来就有劲了。你们不问我怎么讲啊？我多少经文要跟大家讲，我都来不及讲啊。我念经一遍，你们不知道要念多少遍呢。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父开示太精彩了。
啊，
谢谢师父。
好了。
师父还想问一下，就是我外甥那个取那个名字叫侯浩然，就是白道那个浩，然后自然的然，这个名字好不好啊？就找人起的，然后帮他选的这个名字。
三点水一个告啊？
一个白一个道。
啊，浩然可以的呀。
啊。
蛮好的，
啊，挺好的啊。谢谢师傅。
好了，不能再讲了。
好，感恩师傅，师傅保重身体。
再见。
师傅再见。
再见。喂，你好。
喂，你好，请问是师傅吗？
是。
师傅打通电话太高兴了。师傅，我知道今天是悬疑问答节目，不能看图腾的。那师傅我就想问一下，我的父亲在今年4月6号国内时间中午12点过一点的时候就突发疾病去世了。然后我在美国接到这个噩耗以后，一夜都不能睡，然后那个差不多是在这边的时间早晨8点的时候，之前我就一直在给父亲念大悲咒和心经。然后早晨8点就是国内时间父亲去世，8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就在我美国住的这个房子的外面就看到了很大的一条彩虹，很大很亮。我先生说我之前在佛台的时候我在念经，那条彩虹就已经出来了，只是很淡，后来我出来的时候那条彩虹就变得特别明显。我就想问问师父这是一个什么现象呢？想请教师父。
那彩虹的话一般的上了天了之后它可以显化彩虹的呀，它如果给你看了就是让孩子不要担心，所以以后可以以后你如果打进电话，你现在你们打电话的话你要选择这个5点半到6点打24-6啊，我现在只做半个小时了，师傅现在背得太厉害，做不动了。5点半到6点，你如果打进来，我可以给你看看你父亲在哪里。但是现在像你刚刚说的这个情况，如果引起你注意的任何彩虹，实际上完全有可能是你父亲。如果你父亲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从来不害人呐，或者经常是帮助人家做好事，非常一个可爱的人，然后呢，你又给他念了很多小房子，他完全有可能到天上去。他只要到天上去，他请假，就是跟天上的天官请假，他就能有这个机会到你美国这里来看你。他要过来根本用不着坐飞机的，快得不得了，一年一到就到了。
是的。
听得懂吗？
谢谢师父。因为那个2月份的时候我才带着我的爸爸妈妈还有那个几个好朋友一起去新加坡参加了法会。我父亲之前是从来没有
信佛的，
去相信去接触佛法嘛。
参加法会以后他很震撼的，然后会虽然回来以后嘛，以前我念经他还说过我是不是得火入魔，但是参加法会回来以后他就不说这些话了，甚至他回到老家的时候他还跟那个家里面的小孩子说，哎，他以前不怎么相信，但是现在就是他思想上转变还是挺大的，只是说他今年正好是他四月十号就是64岁了，但是四月六号走的就是63岁，我这姐的是不是姐还是没有？
就是姐、
我还给他念了
讲都不要讲他的姐，63张
小房子呢。之前
我告诉你，你要是早一点，所以为什么师父要开法会啊？如果早一点救人的话，很多人就不会死了，你听得懂吗？
嗯，是的。我心里面特别难过，特别内疚，但是看到那条彩虹以后，我那天早晨我特别安慰，我就觉得我当时一个感觉就是，是不是观世音菩萨，因为当时我在佛堂许愿嘛，我请观世音菩萨把我在新加坡哪怕是有一点点不管是多少功德全部给我的爸爸，希望能够助他一臂之力嘛。
我问你、
所以就有那条彩虹出现，
我
就觉得是不是菩萨带我的父亲来跟我告别了。
我问你啊，你父亲活着的时候很喜欢济公菩萨吧？
很喜欢看，我们两个都喜欢看、还有西游记。
看了好几遍吧。
好多遍的、好多遍。而且我在拜师的时候也是梦见里面出现的是济公菩萨和那个斗战胜佛，他们都在笑我。
你现在知道了，我就讲给你听吧。你刚刚在讲你父亲的时候，师父已经看到了，他现在跟着济公菩萨在修呢，你爸爸。
太好了，谢谢师傅、
他头发往后梳的，前面头发有一点秃，有点秃发。
对对对对对。
好了，看到了。
师傅，我后面还做了一个梦，就是回到老家的处理很多事情的时候，有一个晚上就做梦，就特别清楚，就感觉就是我的爸爸睡在那个火化要推进火化的那个火炉里面的时候，他突然就坐起来了。旁边还站了两位的那个，就是我们是大理的嘛，就穿着白族服装的那个老太太。我爸爸坐起来，我说：“哎呀，你怎么回事啊？”我说：“你还假死啊？你。”然后我在梦里面就开心了一下，就觉得他没有走嘛。然后他就坐起来，他说也没怎么说话，他说：“哎，怎么要烧我呀？”然后他就跑到旁边一个椅子上一坐下来，坐下来呢也没有多看我，就往窗外一看，然后顿时那个场景就变了。我就感觉我自己就在梦里面嘛，就觉得是自己是在一个很高很高的楼上，然后那个旁边是那个玻璃窗，那个落地玻璃窗很大很大，然后外面的那些云，白云很白很白，我感觉现实生活中没有看见这么白的白云，就全部风起云涌的聚在一起，
对，
然后白云就变成了那个西方三圣的那个模样，跟观世音阿弥陀佛说，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都来了，旁边还有很多护法神，但是都是白云的，
还要讲啊，
就好像是白云，
对呀、就是白云叠成的呀，这还不懂啊，还给你看到彩色，你是什么级别还能看到彩色的，明白了吗？好了，你爸爸一定上去了，讲都不要讲了，有什么好难过，比你修的还好的。
我还是继续给爸爸念小房子还是可以的，
再给他念，而且我告诉你你要记住了，很多人虽然不信佛，对不对？但是他做人为人，为人善良，为人公正啊，不做坏事，他照样能够上天的，照样能上天的。如果是你父亲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怎么不能上天啊？啊，对不对啊？
对对对。谢谢师父，谢谢师父，特别受到鼓励。今天
你们
能够打通电话，我感恩菩萨。
我把你刚刚都看到了。
这很惭愧。
很惭愧，你就是不够出来救人，功德不够，听得懂吗？如果你功德很大的话，你看看我们有很多海外那个共修会的人，他们那些负责人，他的妈妈怎么救下来的？人家的妈妈怎么救下来啊？你看看我们新加坡那几个负责人，那妹妹呢，灵性上升，天天要跳楼呢，人家怎么会把自己妹妹救下来？人家有功德啊，听得懂吗？你有功德不啦？
听得懂了。
你如果有功德，你说菩萨，我把我所有的功德给我爸爸，让我爸爸多活，他不算太大。一个关过了嘛，就人过来了；一个人过不来嘛，就死了。听不懂啊？
听得懂了，听得懂，师傅，我很惭愧，
很惭愧，就是修得不好，
特别突然，之前身体很健康的。
好啦，我告诉你啊，真的，我跟你说，这个不是跟健康有没有关系的，而且科学家早就研究了，当你一般的人要上天的人，他不会被推在那个火炉里边烧掉的，听得懂吗？他在灵魂在推进去之前，他一定会灵魂离开的。你看到的你爸爸做的那个梦，站坐起来的话，就是灵魂离开了，听不懂啊？
嗯，好，听懂了，谢谢师父。
不要过后的感动，有本事早一点感动，对人家好的时候就要感动，然后多做点善事，听不懂啊？
听得懂了，谢谢师父。
好好的改了，你以后讲老实话，你还有妈呢，妈还活着吗？
活着的，我妈妈现在也在学心灵法门。
你妈妈要不是学心灵法门的话，你爸爸这一走啊，你妈妈也差不多了。我告诉你，不够坚强，只有学了佛法的人，他才会变得越来越坚强，因为他知道你爸爸到哪里去，听得懂吗？
听得懂了。
好嘞，
师父，我以前梦见，就是我才学心灵法门的时候，有一次做梦，梦见梦里面有一个人跟我说，我妈妈83岁的时候会有劫，我妈妈现在今年明年才60岁，所以我就觉得想让他一起好好修，而且还跟师父也包括收音机里面所有的佛友也分享一件事情。我觉得其实师父在梦里面已经救过我爸爸一次，因为我爸爸就是肝上面有点不好，身体也就是爱喝酒抽烟的。我才学佛的时候很想求的就是求菩萨保佑我们全家平安，然后有一次在梦里面就梦到特别清楚，就是穿了一个手术服的一个医生戴着眼镜，然后给我爸爸做了一个手术，从肝上面切了一块，然后还在梦里面还拿给我看，就说那这个就是肝癌，这个就是癌细胞，然后那个医生还说不过呢现在是良性的，一定拿掉了，要那个好好学怎么怎么样。然后我醒来过了一段时间，我就想这每次一想到这个梦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医生梦里面的那个医生就是您。
多了，我穿白衣白大褂去帮人家动手术的梦多着呢，我告诉你，你要记住了，就是功德不够，你功德够的话，我还能直接帮他保他命呢，我告诉你。
谢谢师父，师父今天批评的都弟子。感恩师父批评我，
今天批评就是会让你妈妈活得更长。
嗯，
你要有功德，你能庇应你妈，你听得懂吗？
好的，师父，好的。
不要一后悔再后悔了，听得懂吗？
嗯，好的。弟子很惭愧，就像师父说的，我出来渡人，渡得不够多。
知道了，忙哦，大家都忙哦。哎呦，我忙死了，忙啊，赚钱去啊。一辈子为三顿饭，你去忙好了，忙到最后人走掉了，你得到什么？你告诉我，就为了得三顿饭一个生存呐、啊，就是为了吃一顿三顿饭，为了生存呐、啊，没有意义的人生啊！你活着干嘛？跑到人间来？
很多时候，我觉得是我自己能力不够，所以去渡人的时候有点胆子不够大。
胆子不够大。你想到你，如果你想到你要有功德可以救爸爸，你胆子就大了。你要是想到能够以后不要让妈妈再走得早，你就胆子大了。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了，师父。
没出息，好好的，要靠功德救的，不靠功德你怎么救人呢？
好的，弟子明白了，谢谢师父。
嗯，听得懂吗？我告诉你，
听得懂了。
啊，你这是不是严厉的，但是是慈悲的，听得懂吗？
我特别懂这一点，其实就是因为听了师父的录音《白话佛法》，第一次从开始看师父的视频以后，我就觉得人生才有了方向的。
你现在知道不啦？师父像父亲不啦？
像，特别像。
知道吗就好了。你自己生生父亲不在，但是你还至少有一个父亲在人间呢，还在照顾着你呢，还在管着你，还在天天讲你呢，你没有感到，
是的，
没有感到自己开心啊，你要好好的感到开心啊， 听得懂吗？
嗯，是的。
啊，
是的，是的。
所以为什么人家要叫师傅啊？师傅的傅不是做菜师傅的傅啊，那是父亲的父啊，听不懂啊？
听得懂的师傅。
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
错了，
好好救人。你的师父最喜欢什么，你就要做什么。
嗯，
你的师父一辈子最喜欢渡人，你就要去渡人。听不懂啊？
听得懂了。
好啦，
一定以师父为榜样。
对啦，
不辜负师父和观世音菩萨。
嗯，真的。好啦，你慢慢的，慢慢到一定的时候看看吧。我看看叫你爸爸来看你一次。嗯，你做梦做到过不啦？
嗯，
后来做梦做到过不啦？
就只是那一次，就是，
啊，
就只是那一次他坐起来，后面都没有梦到他。
哦，妈妈，我叫他来看你一次吧，好吧？但是他要请假。
好的，谢谢师傅。
因为他的，他现在的位置蛮高的，如果要下来的话，他要请假的。嗯，不能随便到人间来的。
哦，
嗯，听得懂吗？嗯，太脏了，人间太脏了。好吧，嗯，你要
好的好的，谢谢师父。
你要好好许愿，要自己要好好的度人啦。嗯，
好的好的，谢谢师傅。
嗯，
感恩师傅。师傅您保重。
好，再见。
师傅再见。
再见。嗯，人不能过后才觉悟的，哎，早点觉悟啊。喂
喂喂，台长
你好。
你好。
哎，你好，给台长请安。
谢谢。嗯，
感恩观世音菩萨让我打通了。
嗯，
台长，我有一些问题想问一下你。嗯，就是如果观音堂来的人比较少，会是什么原因呢？
观音堂来的人比较少，有两种。一种观音堂的气场不好，杂念太多。
嗯，
来的人说三道四，里边的佛友不干净，菩萨不来，气场不好，人家就不会来了。听得懂吗？
嗯，
好了。
那
管理的人，
就是，
管理的人乱来，那也不行。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人家不来了。如果师父今天说做师父的弟子要这个要那个，你说还有这么多弟子吗？
哦
哦，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
对自己要严格，对人家要松？听不懂啊？
嗯，
你在观音堂管着呢。你管着，我告诉你，你这样的话真的不行的，这样不行的。你连菩萨，你在害菩萨，菩萨来救度众生，你把人家都挡在外面了，这个不行，那个不行。
嗯，
这个骂人家，人家刚修，你怎么骂？师父讲的弟子都是这已经是拜师的，有点觉悟的自己的弟子啊。一般的人师父对他们很客气的，要鼓励他们，帮助他们的。你们搞什么东西啊？
哦，好的。那我们可不可以就是求一下菩，就是在观音堂求菩萨，让我们更团结啊，就是我们共修组的。
你们自己都不团结，怎么团结人家啊？还好意思讲呢？修的不好听不懂啊？叫你们到佛堂里来不团结的，搞是非的。开什么玩笑，还修心啊？我告诉你，谁不团结，谁经常搞是非，就叫他滚出去。菩萨的清净之地不能有这些烂人，听不懂啊？
嗯，是，我知道，我会努力的。
真的，你们开什么玩笑啊？你们要吵架到外面去吵。
嗯，
不要到观音堂来搞不团结，坚决不许。谁要是在观音堂里搞不团结，
嗯，
就叫他滚出去，听得懂吗？师父讲的。
好，明白了。
开什么玩笑，自己开悟了学佛了还来搞这种事情。你到人间去，你到外面去好了，你爱怎么管就怎么搞。所以社团为什么搞不好啊？整天搞这种事情，谁要去啊？
嗯，那我明白了。我感恩台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观音堂现在就是申请一个免税的事情，但是呢就是申请了一年半了，都还打电话去问，还是一直说
没有还没有开始审批，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原因，是不是会跟观音堂有要经者有关呢？
我告诉你，任何不纯洁的气场都会影响你正常的运作。好了，听不懂啊？
啊，这样啊？
啊，
明白。但是我们现在要怎么办呢？
现在怎么等啊？好好的团结，好好的念经，好好的修心，气场搞得好一点，菩萨就来帮助你了。
哦，好的。
不要这么没出息。
嗯，那我们。我们会努力的，台长。
嗯，这还像样。
嗯，
听得懂吗？
嗯，我们一定会努力的。
嗯，
把气场搞好。
嗯。
嗯，还有台长，你可不可以开示一下一些老妈妈们？因为他们好像觉得你帮他了，他们就会用物资来或者钱财啊去回礼，就是你对他好，帮助他什么，他就老是给你买东西啊，怎么样？就是一次两次，第一次就啊好不不想他难过就接受了，但是他老是这样子，你可不可以就谢谢老妈妈？
很简单了
啊，
收下来之后给大家吃。跟老妈妈讲，老妈妈，你给我们东西之后，我们一接受你的东西，我们功德就减少很多了。我们要做功德，他就懂了吗？
哦，
你为什么不跟他讲啊？
讲了，他还是老是。
对啊，你没有照我这么讲，听不懂啊？
好，
嗯，
我知道了。
嗯。
嗯，然后我还给台长的录音给他听。
对，你要跟他说，老妈妈。
嗯，
我们做功德，你给我们点机会做功德，如果你一环抱我回报我们，我们功德就不足了，我们功德就不够了，他就懂了嘛。然后如果他硬要塞给你东西，你就继续拿他的东西帮他做功德，你他送给你的你给别人吃也有功德，当然大家一起吃，他买来东西来大家一起用，怎么样？不可以啊？
哦，就是我可以收下他的东西，然后放在观音堂，让我其他佛友
一起吃，不可以啊？
哦，好的，
这不叫布施啊。
哦，
听不懂啊？
啊，
给你的一定要你吃的，要么就不要。好了。
明白明白了。
嗯。
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位同修他觉得好像他说他进来看朋友圈，就是佛友发的那些东西比较多，然后他就梦见他菩萨给他开示，要他抓紧时间了。那请台长开示一下，这样子是什么意思？就是
抓紧时间有两种，一种说他修心不够精进，
嗯，
叫他抓紧时间；还有一种他的生命没多少时间了。
啊？
啊？
这样啊？
啊什么？你以为棺材是装老人的？现在多少年轻人死掉啊？
哦，因为这现实生活中这位佛友这位同修他是刚刚去工作了，之前他一段时间是在家里不停的念小房子，然后他也很精进的，很努力。他说就是有时候连喝水上厕所的时间他都省，能省就省。所以但是他就说就是见来看佛友发的转发台上的那些东西就看多了，时间用花的比较多，好像就念经的可能就相对少一点。
那一样，如果他真的是在看台上白话佛法，他念经少一点照样有能量，照样有功德。
好的。哦，
就这么简单。我问你，看佛经和念经不是一样有功德啊？
嗯，
台长讲不讲，
对对，
讲的是不是佛法啦？那么看佛法和念经不是一样啊？
哦，就是那就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不是。
哦，好的好的。
哦
不好意思，台长没什么智慧。
乖一点啊！你们要做好孩子，真的，你们要好好的以身作则，要做一个菩萨的好孩子不容易啊！在人间呢，要真的要吃苦耐劳。要真的要能够学会忍辱啊，要真的做一个菩萨，因为以后都是到天上去的人，就现在开始就要像在天上一样活着，明白了吗？
嗯，我明白了。我还要向台长忏悔，前一段时间就是 思想不太正，就是老是想着做出生的事情，我错了，我现在明白过来了，听台长。
叫邪淫，听得懂吗？
嗯，
自己要懂啊，因为一个人不能这样的。我教你个方法，如果有这些想法出来了，啊，就不要睡在床上，啊，一般的想这些事情都是在床上，啊，你如果站着或者坐着就不会想，不要躺在床上，躺在床上就会想。所以过去为什么庙里法师不让他们不让自己睡觉，就是哪怕睡觉也是坐在那里。所以最后很多法师是叫坐化，就是坐着就魂魄就走掉了。实际上一个人坐着站着他就不会想那种邪淫的事情，听得懂吗？温饱是淫欲啊，床上躺的时间多的人一定会淫欲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
啊，洗把澡起来精神很好，走来走去忙来忙去把自己弄得来很忙，他就不会想这些事情了，明白了吗？好了。
好的好的，我会努力的，我还会努力去菩萨帮助我消除这个。
怎么胖了还要去想，胖的嘞，我都看到你胖的嘞那个样子，还要去想那些丢人呐、
啊，
这应该替师傅
是啊，很丢人的，
替师傅好好抽自己几下，真的，自己要懂事情的。
对对对，
你们真的有这么好的一个师傅，像父亲一样关心你们，现在谁在关心你们？只有师傅，还有谁啊？你讲给我听啊！
对呀、啊，对呀、啊啊，
知道嘛就好了，好好努力啦，好了，
是的，
那就这样。
啊，还有
啊，
还有对，如果就是感觉自己跟某位菩萨特别有缘，那要不要供奉啊？还是怎么样？
可以的呀，供奉也没关系的。如果你真的跟哪位菩萨特别有缘，你自己供在上面也没关系，但是你要吃准了。这位菩萨一直在帮助你，你不要一会儿想到这位，一会儿想到那位的，那你家里就变成个博物馆了，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明白。
好啦。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台长，就是我经常跟你说，就是在家里不要用不同长短的香嘛。那在观音堂这样可以吗？
不能用长短的，一定要一样长的。
但就是在观音堂也要用
一
样长的，
一样一定要一样长的。
那么粗细不一样可以吗？
也不好啊，烧香嘛
也不好，
烧香要都一样的，好吧。
烧香就是
如果你要粗的全部都粗的，要细的全部都细的，听不懂啊？
明白了，
好了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对不起，就是台长说，就是在观音堂拜菩萨的时候，最好就是让气场好的同修在前面上香，这样子就可以把好气场带给其他同修。
对啊，
我没什么智慧，请台长开示一下，怎么知道那个同修气场好不好？
不讲人家坏话的，到了观音堂就拼命念经的人，这种人气场一定好的。不在观音堂眼睛左看右看的，进了就磕头，非常虔诚，不停的磕头的，不停的念经，坐在里面不跟人家聊天的。出门不打手机的，这种人气场一定好，听不懂啊？
好
了，
那明白了。
好了，
那么是不是还要吃全素这些啊？
那当然了，吃全素说明这个人有愿力啊，愿力都没有，你什么气场会好啊？嘴巴里吃的肉心气念出来经有用啊？你告诉我有效果不啦？
没。
好了，没，挖煤啊你！好了，
好，
再见。
那我知道了，
再见。
感恩台长，感恩台长
啊，再见。
再见。
喂，你好。
喂，你好，师傅。
你好。
感恩师傅。
啊。
师傅你好，那个师傅辛苦了。弟子我那个前几天接到一个特别慈悲的意念开示，然后感觉又像观世音菩萨，又感觉像护法神，请师傅慈悲验证一下是哪位菩萨的慈悲开示。
验证，我验证一下，我验一验。
谢谢师傅。开始了。一个人要心中有佛，有众生。一个人的事情再大也是小事情，众生的事情再小都是大事情。今天你们学佛了， 受佛恩泽，家家户户生活事业都越来越好。佛菩萨不需要你们感恩，只需要你们继续努力，不要懈怠。在人间最大的困难就是业障不消，智慧不增。每个人都是累世的业障，一世一世接续被五欲六尘染着，本性上的污垢足以掩盖自己的佛根。如今有佛妙法降世，也是依止着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宣说妙法。观世音菩萨乃九劫成佛，天上号正法明如来，可查经典史书确认此事。观世音菩萨因怜爱众生，慈悲心具足圆满，所以才发大愿救度苦难众生，闻声救苦，大慈大悲。今心灵法门既是观世音如来特此宣说，为令其众解脱，宣说妙法，此为证。而恰巧逢卢军宏也发大愿，特此天时，佛陀谕旨，才有此殊胜的因缘宣说法门。今天说这些是希望尔等众生能够相信佛法，相信正法。正法九劫难遇，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机缘修转的，如遇到此善佛缘，请能够随喜赞叹，并且生大敬畏恭敬心，切不可怠慢佛法，造业诽谤。在这个世界上，无论学佛与不学佛，都逃不开因果二字。不论你是何因造业，何因诽谤，结果都是会来的。所以希望众生能够坚定自己学佛的道心，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有好人也有坏人，有聪明的人也有犯傻的人，希望你们不要做冒傻气的人。稍等啊，以为自己只是开心开心，动动口也没说什么，就是没有口德了一点。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你们的无德会让你们终身后悔的，记住我的话。如果一个学佛人还在口念经文，试图诽谤他人开悟法门，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学佛人。一个骂人的人永远会觉得自己是对的。佛教是无争的，任何人如果说自己学佛念经还在诽谤骂人，那么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学佛人。真正的学佛人是永远笑对众生，宣传正能量。任何的佛友，你们一定要擦亮双眼，正的永远是正的。说别人不好的人，别人看他永远都不会是好人。劝导弟子们，师父的开示你们一定要天天听，心中正念长存，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一个人做的正不正，会用行动说话的，并不是比口才。伶牙俐齿用在学佛上不合适，简简单单才是一个学佛人。弟子们都好好修，多去台长法会，珍惜跟菩萨见面的机会，让正念长存。阿弥陀佛。师父，
你说是观世音菩萨吗？那当然是个大护法神啊，菩萨呀，大菩萨呀。你敢、
啊、
你告诉
我、啊、
你是什么时候有这个意念的？
师傅，我从好几年以前就有。你说这个这一次啊？
啊，这次。
这一次啊，这个是就是那天打完电话的第二天。
第二天。
上一次
是不是前天了？
周一
的。是不是前天了？
对对对。
前天知道是什么节日了？乾蓝菩萨。
啊，对。
乾蓝菩萨是谁？知道不啦？
甘地菩萨。
知道吗？就好了。你听听看这口气、哦、全部都是观地菩萨口气啊，什么都不懂。哇哇，
谢谢观地菩萨。
哇，你想挖什么？
谢谢师傅。师傅，那个提三个问题，请师傅慈悲开示。
那么一个问题、
那个观地菩
萨，两个问题，三个问题，你先讲呀。
观地菩萨开示，今心灵法门既是 观世音如来特此宣说，为令其众解脱，宣说妙法，此为正。而恰巧逢卢军红也发大愿，特此天时佛陀谕旨，才有此殊胜的因缘宣说法门。去年的时候呢，就是同修也分享过佛陀为心灵法门证明的开示里，佛陀也提到佛陀甚为法喜，你师父当日向我请愿下界救人，愿力甚是感人。他说人间灾难太多，弟子愿下界救人，为他们拔除苦难。请问师父，是否需要当今人间天时和菩萨的大愿力相结合，然后在佛陀的谕旨下，佛教里一个新的正法才能够诞生？
那当然了，这么容易出个正法的，你看看多少年了才出这么一个法门的，过去有不啦？
是。
你说这么几百年有没有一个法门出来啦？
没有，没有，真的。
好了。
感谢菩萨呀，谢谢菩萨，谢谢台长能够发这么大的愿，谢谢观世音菩萨。
你到了天上，你也会发这种愿的，听得懂了吗？
啊。
你到了一定的境界，大家都会发愿的，明白了吗？只是你有没有这个资格下来这么弘法？要吃苦的，要坚强的，要有坚强的那个根性的，明白了吗？好了。
是台长每时每刻都在救人，我们都知道。谢谢师父。第二个问题，如遇到此善佛缘，请能够随喜赞叹，并且生大敬畏恭敬心。切不可怠慢佛法，造业诽谤。在这个世界上，无论学佛与不学佛，都逃不开因果二字。无论你是何因造业，何因诽谤，结果都是会来的。而一个敢造业诽谤的学佛人，往往就是因为忘记了因果，没有生出大敬畏恭敬心。请问师父，是否通过严格持戒，谨记因果定律，能够帮助我们生出大敬畏恭敬心？还有哪些方法吗？
还有哪些方法？天天守戒，天天像菩萨一样活着。那些敢诽谤的人，你说说看他修得好不啦？你说说看他自己
不好，
自己这个因种下去，他会不会担心自己的果报啦？讲都不要讲了，去骂好了，去讲好了，连师父他都敢讲，你这人完了，我告诉你，这种人，这个人要是不忏悔的话，下去，我告诉你。
谢谢师傅。师傅，那我还想请问一下，那他们要是如果后期的时候自己知道自己错了，然后及时那个忏悔的话，那么他们得需要念多少礼佛呀？
哼，念多少礼佛，再念多少礼佛，都有一个结在那里了，逃不掉的。因为他这个因种下去了，就算以后就是念多少礼佛，现在已经有了呀。你比方说现在过去跟着师父学的，现在忏悔了一大圈转下来，说还是心灵法门最好。好，那么就算你回来了，你说你，我们用人间来讲，你说说看，师父还会像过去这么对他好吗？我可能，但是我下面的我们弘法组的人都不会让他接近师父了。你听得懂了吗？
对呀，
就这么简单
了。
所以他而且一定会有结。我告诉你，只要他造了这个因了就结，只不过结因为经过他的忏悔会比较轻一点受报，和重报和轻报的问题了，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懂了。师傅太懂了。那个我还想问一下，曾经有一个同修问过我，他说的他原来已经拜师了，是师傅弟子，然后后来他又那个转成学别的法门了，但是他说没有诽谤过，然后他就是按别的法门去念经了，后来他又觉得咱心灵法门好了，他就想
这个就没关系，这个就好很多，这个呢大不了就是不是一门精进，但是他没有欺师灭祖，他没有对自己的师父造成这种伤害，这种都没关系了，就好很多了。如果你跑出去之后说人家的法门好，说我们法门不好，就像人家跑到我们心灵法门来说其他法门不好，我都不许他们讲的。如果这个人不敢跑到我这里来说其他法门不好，我就不要他。为什么？他以后一定离开我这里会说我们法门不好的。听不懂啊？
对，听得懂，
好了，
听得懂，是
这么简单。
明白。那个人他的莲花不会掉是不，师傅？
那个人
没有诽谤，
那个人虽然莲花没有掉，但是很难保。
嗯，
啊，因为懈怠嘛，他转其他法门的话，他也算对这个法门的懈怠嘛，没办法了。
嗯，本法门护法神就是不是很高兴，是不是不？
啊，你讲的很客气，不是挺高兴。
嗯，
你很会讲话。
下一个问题。谢谢师傅。嗯，那个菩萨开示劝导弟子们，师傅的开示你们一定要天天听，心中正念长存，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弟子都好好修，多去台长法会，珍惜跟菩萨见面的机会，让正念长存。师傅，菩萨在开示里再次提到了听您的录音和参加法会的重要性。那有些弟子之所以会被魔所利用，那是不是忘记了观世音菩萨与师傅的恩泽？其实就是原因之一。
这魔了、
也是属于
忘记别人给他的恩的人，就是魔了，着魔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
就像一个人一样，爸爸妈妈从小把他养大，对他这么好，他最后骂爸爸妈妈，天天在诽谤爸爸妈妈，这种人不就是魔吗？他不是被魔所迷惑了吗？
是，哎呀，这些人我也是没有什么说的了，真的。
啊，你没说的了，
我
你慢慢的看着吧，你反正不死，你就等着看吧。我们都活着，你就看着吧，他什么报应？已经受报这么多人了，死的死啊，好几个了已经。不要讲了，你去来好了，我早就讲过了。我们只要正，我们不管别人就可以了嘛，对不对呀？
对，
好了，
是呀，好多护法神都开始那个，就是借助各方面的消息开始，就是说通知了，都已经
要打磨了。
心灵法门这么好，观音菩萨这么好，我都想不通，真的他们为什么诽谤？
你想不通。
师傅，您看我，
我就想得通。
我。
你想不通为什么我想得通，因为救人就会有付出，因为有佛的地方就会有魔，你想不通啊？
啊，明白了。那师傅您说那我还那个意思就是我心里还有个想不通，就是说你看我这么小小的一个人，我刚开始接触到心灵法门的时候，度我的那个王爷爷把佛书交给我的时候，我当时当天晚上我就梦到观世音菩萨了，观世音菩萨这么跟我说的，说心灵法门是我传下来的，然后卢军宏是我派他下来然后弘扬这个法门的，弟子你务必按照心灵法门去修，然后那个至于法门的真假与否，你要用时间去验证它的真假，我不多说什么了，我弟子你必须按照心灵法门修。那师父我就想知道，你说我这么小小的一个人，你说菩萨都能这么慈悲我，那你说那些
菩萨，因为他是菩萨、
那个、
所以他把我们看成都是菩萨，坏人因为他是坏人，他把所有的人都看成坏人，观世音菩萨是观世音菩萨，所以他把你都看成是菩萨，你听得懂吗？你把自己看成人，因为你是人，听得懂了吗？
啊，听得懂
啊。
我就想、
啊、什么鸟叫啊。
我就想知道
是啊，
师傅，我就想知道，您说那些某某某的那些高僧大德，你说比我修的要好的多得多，那你说菩萨就给他们托个梦呗？你说
菩萨托个梦
这样事的，
是任何只要着魔的人，菩萨就跟他们绝缘了，就断掉了，听不见了、
啊。
我问你，一个坏孩子还能听得到老师对他的谆谆教导吗？
不能，对。
你明白不明白？
你
要知道，有墨的人很厉害的，有墨在身上，你要想打掉墨不容易的。你当年我问你啊，希特勒是魔不啦、
嗯？是。
他为什么能够在霸占全世界这么多年呢？他为什么能杀掉这么多人呢？
魔性。
好了，知道嘛就好了。
明白了，好嘞，行，最后师傅那个有一个同修就是想请台长说了几句，他特别心里难过，就是他是一个女同修，他也学咱法门好多时间了，然后就是碰到一个 男同修，然后就是属于他俩那个就是有了产生的感情呗，然后女同修那意思就是很想分手，现在很是痛苦，然后那还是放不下。男同修呢也是来心灵法门的，就是属于两者反正不是很好，就是想
叫他们这种就是缘分，但是呢你也不知道这缘分是善缘是恶缘，到心灵法门来很多人了，来了之后叫他们来谈恋爱的，还是叫他们谈朋友来的，对不对啊？很多人守不住戒了，因为过去的缘分到了来了，对不对啊？啊，一个女的来了一个小白脸了，跑掉了，你说说看，他恶缘相加，好了，他的缘分都没了，对不对啊？好了，
对，
就这么样。现在你谈恋爱的时候你怎么这么快乐啊？你怎么这两天谈的不好了，又求菩萨把他两个人拆了？你怎么弄啊？
菩萨不会这么做。
好了，
我就给他讲，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就好好念小房子，然后念那个心经和解结咒，化解冤结，小房子那个你就念。
记住那句话，感情就是蜜糖，但是感情是放在刀上给你吃蜜糖的，太甜了就扎到你的嘴了，会出血的，听不懂啊？
听懂。
好了。
明白。好的，行，那师傅那个谢谢您，我那个想忏悔一下。师傅，我就是去年我刚学佛的时候，也是碰到一个男同修，然后我没控制住，就是属于就是那个先聊佛法，后来就变成感情了。然后当然没什么也没做啊，就是说，但是属于导致对方的莲花可能掉了，然后
肯定不行的。你是女人还憋得住，男人他在跟你谈感情的时候，他脑袋会杂念纷飞的。他就会慢慢的懈怠，听不懂啊？
去年的时候台长就说我了，完事儿我也当时我很痛苦，然后后来观世音菩萨给我托梦，先让我念87张小房子，观世音菩萨又给我许愿，又告我让我念108张小房子，我终于现在是属于快解脱出来了，然后后来斗然圣佛也给我开示，然后韦陀菩萨也给我开示。后来就告我说的不要我让我找同修，就让我自己一个人干干净净的修，这样才能够就是说那个保佑我，不保护我以后未来能够。
你知道这种事情肮脏不啦？
我知道，我现在知道了，师傅，当时我脑袋像肿了似的，我什么都不懂，然后我现在知道
这叫色魔，
我现在知道，怪不得呢。
你自己看看吧。
那我现在师傅，
你到农村去看看。
来了，那我就。
真的，真的，你们不知道自己什么叫恶心的。你去看看两个猪跟猪啊，一个母猪把它放在那个架子上，好几个男的把它那个公猪再放在他的身上，你去看看吧，妈跟畜生一样还能做，你还想学佛？好，不要太恶心好吗？听得懂吗？
听得懂，我知道现在错了，师傅。我一直就想跟菩萨忏悔这件事儿。当时我可能也是动的意念不是很好吧。后来那个就属于
后来。
所
以对这些事情，菩萨早就开始过，就是说你要把这些事情作为非常肮脏的来看，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好了，好了。
是，
结束。
我知道错了，谢谢师傅。
再见。
那好了，谢谢观音菩萨，谢谢台长，谢谢观音菩萨，
再见，
拜拜。
喂，你好。
喂，师傅。
你好。
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师傅听得见吗？
听得见。
师傅，弟子这边有几个问题，想请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喂。
讲吧。
师傅，第一个问题是最近有很多的年轻的同修啊。他们有些人做梦见自己要被收走或者有大的灾难，他们都非常的害怕。然后师傅以前开示过，碰到这种情况呢要许愿渡人，他们想请教师傅，像这种情况遇到大劫要许愿渡多少人比较合适，还有就是有没有时间规定。
是这样的，如果做梦做到自己要走的话，那就要许大愿，求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
嗯，
我某某某誓愿在人间活一天，我就要度一天人，这个话应该可以讲吧。
嗯，
第二啊，我愿意在一年当中就能度50个人，嗯，或者一年度100个人都可以嘛。
嗯，
这个还是比较合理合法的，明白吗？
对，因为有些师兄怕许了愿他又做不到，又怕违愿，所以他们就想
你有什么违愿的，你去度度不到就算一个。
嗯，
听得懂吗？
好的，我知道的。因为昨前几天我们接到一个21岁的小姑娘，刚学心理法没多久，她就查出来有血癌，这个白血病，很可怜的。所以就是很多同学都是遇到这样的情况，最近比较集中，所以请
我早就跟你说了。我问你，你去看看医院里，不学佛的人死的比学佛人要快，有些人查都查不出来，突然就走掉了，不学佛的。他能查出来还能有救呢，明白了吗？血癌了。
明白，师傅。
我已经早就跟你们说了，这个世界棺材不是装老人的，听得懂吗？
听得懂，师傅。
好了。
好了，师傅，感恩师傅慈悲开始。还有一个问题请教师傅。师傅，有同修啊，请教师傅，那个结缘来的自存小房子能否用于化解冤结，能否用于做化解冤结的小房子呢？
可以的。
可以的，是吧？
有一个法师你们要注意，他改名字了。过去师父经常提他的乱点啊，发出来500张1000张的这种法师你不要去相信他，听不懂啊？
听得懂，师父。我们现在都
他们
就说
他如果结缘给你哪怕再少的这个费用你都不要去拿，明白了吗？
知道，师傅，自己的业障还是要自己消的。
对，
师傅慈悲开示。
这才好。
师傅，我接着问，就是化解冤结的小房子，就是烧送的时候，因为祈求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嘛。请问师傅，这个结缘来的小房子念之前应该怎样祈求呢？烧之前应该怎样祈求呢？
怎样祈求很难的，因为你们能力有限，最好嘛祈求啊，就是我今天结缘某某某的，对不对啊？小房子，观世音菩萨。请你慈悲，我是凡人肉胎，我不知道他这小房子是好坏，如果不好的话，一切业障由他背，就把那个法师的名字报出来。如果他这样敛财的话，你这么大家都报的话，这个人很快就走掉了。没办法，谁叫他害人的？害人的人有什么办法？不惩罚怎么办？我这句话我
是
憋了好久了。我过去早就想讲了，我一直憋着，太害人了，太害人！你知道吗？这个人又出来了，换了一个佛，换了自己一个名字，然后人家烧了2次下去，护法神走过来说：“都，你要是再敢烧这种假的小房子的话，你的命已休矣。”就这么直接跟他讲啊。
感恩。护法神对我们十分严格，也是在保护我们。感恩师父，感恩菩萨。
玩好了，你们去玩好了。好了。
好的，师父，还有个问题，就是有一位新同修刚刚修心灵法门没几个月的时候，他就梦见自己头上有光环，然后有个声音对他讲说：“你以后会无上正等正觉，让他先忍耐9年，以后就会越来越好。”他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他家人对他的障碍特别大，特别是他的先生和他的公婆一直障碍他学佛，他很苦恼。他都是偷偷摸摸的学，并且还教会了2个孩子一起念经念小房子，也度人，也非常的精进。师傅，你能给他开示几句吗？
9年嘛，很简单了，熬一熬了。人间，一年天上一天，九天后就可以了。叫他好好的修，要忍受9年之痛，就是说像人家9981难一样的，没有办法。要熬出头啊。就得靠自己不停的修啊，明白了吗？
好的，师傅，感恩师傅。
但是我可以告诉他一句话。5年之后他就会越来越顺了。
好，感恩师傅。
就叫他自己好好的念经，嘴巴念的能量大了，对方讲都不敢讲他了。好了。
好的，师傅，感恩师傅，师傅太慈悲了，师傅肯定给他加持了，感恩师傅。师傅，下一个问题。 就是有同修以前梦见我太太身上有一层厚厚的盔甲，同修在梦里知道我太太要脱掉这个盔甲才能返璞归真。那前阵子呢，我梦见我太太呢骨头和肉分离了，梦里呢我还问师傅这是怎么回事，师傅说师傅在梦里解答是要看果的，就是看结果的，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师傅
叫大家当心啊，不干净。
哦，
他跟你在一起虽然你们两个清修，但是还是有念头，说明他有念头才会做这种梦的。
是我做的梦师傅。
你做的梦，但是你梦中做的是他呀。
是的，对。
好了，说明他不干净啊。
好的，我知道了。
杂念太多啊，有血有肉，有骨有肉的话，就说明还是有，这还不懂啊。好了。
哦，明白了师傅，感恩师傅慈悲开示。啊，师傅，您在那个第三册《白话佛法》第十二篇，修菩萨戒的智慧一文讲到，闻和听是两个概念，闻是有智慧的，已经能够明白所讲的道理了，才叫闻。师傅今天跟你们讲法，如果你们听不懂，就叫听。请师傅具体开示一下，我们怎样能够尽快的把听法转为闻法？除了开智慧，我们还需要做哪些方面的努力呢？
听是听到，没有加上自己的思维，闻。就是有思维的听，好啦，两句话嘛就解决了。
感师傅慈悲开示，是吧？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师傅在忍辱心，就是师傅最近讲的，就是忍辱心是禅定的开始。在观音堂开始中提到，菩萨讲的六度特别强调两点，一个是布施，一个是忍辱。当一个人拥有布施的心，他就拥有了忍辱的心。请问师傅，如何理解当一个人拥有了布施的心，他就拥有了忍辱的心呢？
很简单了，他舍了呀。
嗯。
他能够舍的人，他怎么会不能忍耐了？他能把自己家里好的东西都给人家，人家讲他不好，他当然能够忍耐了。小气的。一个人能够施舍的人就叫大气，听不懂啊？气量大的人怎么会听人家话，听了会不开心啊？不能舍的人就叫小气，小气的人听话嘛也会小气的呀，听不得话呀，明白了吗？
是的，是的。好，感恩师傅。师傅，那个我们讲的就是六度万行的布施嘛。其实我有一种感觉，不知道对不对，师傅，我自己个人的理解，就是我们有时候舍弃一些东西，其实我们会得到更多，这种心会更加的纯净，非常更加坚定。特别我们持戒越严的时候，会发现自己布施出去的东西，包括我们帮助别人干嘛的，都是其实非常非常有一种感觉，就是布施和持戒和忍辱都是有关系的，它是一种递进的层次嘛。
对呀、忍辱精进啊，对不对呀？这不是两个在里面了吗？ 对不对啊？好啦。就是这样。
好的，师傅。
六波罗蜜嘛，就是说生活修心法呀。它是六波罗蜜，是六种修成佛的方法呀，这还不懂啊？
懂了，师傅是自己践行的不好。师傅，那我们今天就没有其他问题了。感恩师傅开始，师傅你辛苦了，师傅保重。
师傅感恩师傅，我错了，我会好好的修的。感恩师傅。
啊，再见啊。
感恩师傅。
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啊，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啊！今天打不进电话听众啊，明天呢五点半到六点钟大家拼命的播啊，应该能够播进来啊，因为看图腾当中间隔的时间比较短啊，不想问问题，所以大家拼命的打啊，五点半到六点钟啊。现在呢台长呢，因为这个是的确也是累啊。所以246全部改为五点半到六点钟，半个小时看图腾了。好，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